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小婉儿。
大家应该已经认识你啦，谢谢小婉继续来接受我的采访哈。其实是我迫不及待的想继续听故事，因为上一次小婉来到会客室的时候跟我聊了你做妈妈里面有很多很多你自己反思的故事啊。不过呢，我也有些疑问，自我反思能力如此强的妈妈会不会产生很多自我怀疑和自我责备啊？
是的，会的。
很容易产生吧？
是的，非常容易。
那你会有这些情绪吗？自己责怪自己的情绪出来吗？
常常有这种情绪，只能说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当你去想你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的过程，你从头到尾想一遍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避免你下一次，就是尽量的避免你下一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你会找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就真的是很容易陷入一个自我怀疑，很容易就会让自己觉得说，哦，是不是都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就很容易把自己逼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对，
确实很容易啊，常常会自我责备啊。
尤其是现在做妈妈这个角色背负的责任，对另外一个生命背负的责任是非常大的。就是我记得我可能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刚刚不是也聊到说我给我小儿子吃母乳吃到两岁嘛，其实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我家老大小的时候他哮喘，就是他，对，他就是咳着咳着他就开始喘不上来气儿，然后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什么状况，就会我们就各种就是访名医看西医，就是他吃药吃的已经让我觉得太夸张了，然后就开始去看中医。那个中医看了我儿子第一眼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从小吃妈妈奶吃的少。那一刻你知道在那个中医的诊室里面就很多很多其他的家长，然后我在里面我觉得只有四个字形容，就是无地自容。我生了他不久我就回单位上班了嘛，回单位上班，我的单位和我居住的地方是大概开车需要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单位附近租了个房子，我就不每天都回去，所以那时候就还是吸奶吸出来然后给他吃，但是就不够吃嘛，就混合喂养，他就从小到大就是奶粉和母乳混合喂养的，然后所以他的体质就比较弱。当时那个医生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都怪我，就那个脑子里面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所以我的儿子从就是幼儿园的那个第一年的那个阶段每个月都要病一次，然后一病差不多就要病半个月，那时候就他身体一直特别的不好，所以就会让我觉得很自责，就是常常自责，包含到现在他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对他的管教，是不是我小的时候的情绪，是不是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婚姻的状态造成了他现在生命当中的这么多的问题，就常常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当你会有这些问题来问自己的时候，怎么走出来呢？怎么能够不让这么多负能量持续不断的影响你呢？因为这些反思的能力，像你刚才讲，它是个中性，它很好，会让我们去复盘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去更好的、更恩慈温柔的进行下一次的沟通，这些都是好的一种自我训练哈，会让我们慢慢生出很多的智慧。但是其实也挺容易，像你刚才说，产生很多很多疑问的问题。他现在15岁，他一生病，你会立刻想到你母乳期的事情，这些自我否定的这种这么大的负能量压在你心里头，会不会有特别特别累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就是妈妈之间的彼此支持是非常的重要的。觉得可能当我自己一个人去想的时候，真的就很容易钻牛角尖。但是我很感恩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一起，大家彼此有一个妈妈小组，然后我就会把我自己这样的问题拿出来。然后当然有些妈妈就会很直接的说，哎呀，你想的太多了。有的人就说，哎呀，你太过容易自我责备了。就一开始这些话我觉得我可能听不进去，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我觉得会在我这个自我责备的路上，会稍微给我踩一个刹车。最大的一个刹车，其实是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做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我的督导他陪着我一起见一个来访者，他跟来访者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到现在我想起来都是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是当时跟我的来访者说的，我在边上，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你自己不完美，你没有办法给你孩子完美的原生家庭。”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完美，就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我觉得当我的督导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我的孩子，我自己的脾气秉性，我的家庭状况可能不是完美的，其他的人也有他们的问题。我只要能做，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件事情上，我承认我就是一个有瑕疵的妈妈，我承认我就是一个60分的妈妈，承认我可能没有办法给我孩子100%最好的东西。但是，我的孩子也得接受，他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只能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成长。我突然想到，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是有裂痕的，但是其实在这个里面，有裂痕就是有光照进来的地方，他需要为他自己的生命有一些负责的地方。我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但是有我不能给你的，我们都是有限的。我是有限的妈妈，你也是有限的孩子，我们就是得，所谓的相爱，就是我们得彼此容忍。
我们确实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也很难给出完美的爱，因为我们本身都不是完美的人，也不可能嘛。养育孩子一定是有遗憾的，在我们尽力而为之后，其实就应该是怀着感恩，放下一些事情，确实要放下，接纳自己是不是很困难啊？对你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哎，我有经历过，就把自己逼得很严重的过程，但是逼到最后，我觉得对身边的人、对自己都没有好处，还不如放下这些所谓的觉得我自己必须要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应该选择，说在神面前就干脆承认，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软弱的，我可能确实就做了一些不好的决定，神，我就把剩下的这个部分就交给你。
我们有爱我们的神给我们托底，我们不好，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父，有一个完美的主耶稣，有随时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就好得无比。刚才你自己也说了，就是你提到了养育这个弟弟的时候哈，母乳了2年，然后我刚才才知道你是因为哥哥哮喘，然后呢，被人责备是母乳的时候太短。所以才要拼尽全力，竟然母乳了弟弟2年的时间。那这个弟弟啊，因为你母乳他很长时间，2年嘛，所以你说他有满满的爱，你会觉得母乳期很长，跟他这个孩子，他自我感觉极其良好，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萌爱的孩子，你觉得这有直接关系吗？
在生弟弟之前，就像我上一次说的，我觉得我做了更充足的准备。我觉得除了当时因为说了这句话，我觉得我要下定决心要母乳弟弟之外，还有就是当时其实我是学了一些母乳喂养的课程，知道就是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免疫力的建立，然后包含对亲子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随着弟弟的出生，确实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些奶粉呐、啊，半夜要泡奶粉呐、啊，就这个事情真的母乳会方便很多。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时我自己的状况也更加稳定。当时其实就是生了弟弟之后，当时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我就从职场上退下来，我就不上班了，在家自己专心的做全职妈妈来带这两个孩子。
难怪你有2年时间可以母乳了。
对。然后我的弟弟生下来和哥哥也非常的不一样，哥哥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不怎么哭的。就你给他喂了奶，他就安安静静在那里睡觉，然后他起来就玩，情绪感觉很好。弟弟是一个非常高需求的宝宝，就是不停的哭，不停的哭，就是非常难安抚。从小到大就非常没有到大吧，就是反正他小的时候月子里的时候就非常难安抚。基本上他是挂在我身上长大的，就是我去哪里。我前面也挂一个，就是那种育儿袋，像袋鼠妈妈的育儿袋，就把它放在里头，我都带着它，哪怕那时候去教会、去听到，都带着它，去哪里都带着它。然后它从小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我怀里长大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让它有非常多的安全感，它就觉得它自己好得不得了，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然后 很难有人动摇他这个信心，所以他也对，他也很知道别人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对待他，他也知道这些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会不会太过了，
好有安全感的孩子呀！
会不会太过有安全感了？反正我就觉得两个孩子非常的不一样，养育的模式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弟弟，我觉得他更多的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镜子嘛，我觉得弟弟更多的镜子就是让我觉得，哎，原来在弟弟的生命当中，我常常会看到他跟我之间的这个互动，我心里面的这种激起来的这种感受，我就在想，可能神看到我们也是这样的感受。他现在在这边上学，是我的室友去接他们放学，他说我就在家写写作业呀，或者做做我自己的该做的事情，在这边。然后他永远，他一打开家里的门，第一句话一定是喊妈妈。就是当时我心里面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就是喜悦，就是我非常的喜悦这个孩子。我不管他今天在学校考得好不好，他跟老师同学相处得好不好，他做的行为怎么样，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就是喜悦。所以我在想，可能神看到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爸爸”，然后神可能那种充满着喜悦的。
那一定是的，我还没有想到，你除了母乳2年之外，你还像袋鼠妈妈一样，把它抱在怀中，一直带着它，难怪了。
去哪里都带着他。
哇，而且你为它做了全职妈妈呀！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得到家人的支持了吗？你容易吗？这个决定做的？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我想的蛮简单的。当时是生了老二之后，其实老大我妈妈帮我带的嘛，就是她跟老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多。生完老二之后，我要去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她觉得她一个人带不了两个孩子，因为当时我爸爸也在外地工作。我当时的先生他也常年不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就他也是一直在外面工作。我妈就说：“那你把两个孩子都丢给我，我肯定是没办法啊。”我当时就想了想，只能是我喽，好像是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期待好像也是期待妈妈来带这个孩子，来养育这两个孩子。我就辞了当时的工作，就回家了，回家带孩子。那个时候想着，觉得可能还挺。怎么说呢？未知的吧，未来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这个职场上的退下来的这个转折，反而会让我觉得，好像我从一个职场的角色转换到了现在，我开始做一个帮助助人者的角色。对，就开始接触到一些咨询呐，然后接触到一些这种心理学的学习啊，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吧。但当时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当时只是觉得，好像家庭的责任好像无可推诿，其实是我的责任呐。
嗯，确实确实，我觉得这个小儿子很蒙福啊，因为他可以在妈妈的怀中长大。你想，你母乳都到2岁，那至少你抱着他也抱到2岁呀。
是，而且他从小就是那，他不愿意别人抱他，我妈抱他，他也不愿意，他就是一定要黏着我。
嗯，跟你很亲啊。那你在养育这两个孩子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他们个性啊，很多都完全不一样吗？
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会觉得你带了老大，你会有一些应对老大的方法，但是老二他跟老大犯的毛病完全不一样。对老大的担心就是他性格比较的软，他常常会在学校里面同学跟他说什么，他就好啊好啊，他就我常常会有一点对老大就是过度保护，就是我不希望别人欺负他。但是对于老二来讲，他。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别人绝对不会欺负得了他。就是我在我的脑子里，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只有他会干一些什么呢？他想要的一个什么东西，他会不告诉你，他会偷偷，他主意特别正，他会偷偷的拿钱去买。就是我从小打老二，就是管教他，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他偷钱，他出去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不跟你说，他不跟你商量。然后当时我也是头疼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说这是怎么老大没有这个问题，怎么老二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小偷小摸，就是小时候都被教育说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什么，怎么办？就是不要把他养废了，就不要太多的爱。
一个是拼命拼命的给爱哈，到现在还要拼命的给他，另外一个就得收着点儿。
对的，对的。
这个弟弟会欺负哥哥吗？
小的时候会，就小的时候哥哥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一个哥哥嘛，就他不怎么。就是发脾气，但是弟弟如果做的太过分了，哥哥就会突然间抱起开始打他， 然后弟弟这个时候就会害怕。就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中间的互动，我倒是真的干预的比较少。我觉得如果你做的太过分了，你就是应该被哥哥管教，这是你怎么讲你的行为带来的一个自然的后果。今天不管是在家里，在其他的地方，别人都会这样子对待你的。他需要经历这个。他们两个的互动，我倒是真的很少去参与啊，或者去拉偏架啊，或者去怎么样，我觉得倒真的很少。而且我也很禁止我的妈妈说一句话，就是让哥哥让着弟弟。你是大的，你要让着他。我非常的禁止，就在他们两个的关系当中，我禁止做这件事情。我当时就跟我妈很认真的聊过，我说如果没有这个弟弟，哥哥也才4岁5岁，4岁5岁，你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孩子，怎么有这个弟弟，他就失去了当孩子的这个身份，这不公平啊！我妈不同意，但还好那时候我自己带了嘛。我生老二的时候是想得非常清楚，当时这个老二还纠结了一下，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才保下来的。当时我的先生关系已经有一些问题，然后我的先生就不是很想要这个孩子。到了最后，在神面前，我祷告，后来我就是坚持的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了。老二，我生下来了这两个孩子之后，我就说我不能让哥哥失去当孩子的这个权利，还是要保护他能够当个孩子。那这个孩子生下来是我的决定，是我的责任，跟老大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人家的决定，不是哥哥的决定。说让你生这个孩子，他们两兄弟会在这个世界上会彼此陪伴的最久。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觉得我很看重他们两个的彼此的关系。我希望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和和睦的。一般我觉得很难一碗水端平。从一个妈妈的情感的角度的出发，每个孩子爱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尽量让自己做到说，哥哥有的，弟弟一定也有。所以弟弟现在就很期待，说他到了6年级，他可以有他的 iPad，因为哥哥到了6年级，我给他买了一个 iPad，所以他就说他一点不怀疑，他说我到了6年级我就会有的。
挺好的，真的能够这么大勇气生下弟弟来，确实是很特别，很特别，给哥哥预备了一个人生的大礼物啊！这真的是神的祝福，生养儿女是祝福。我觉得哥哥应该是开心的，虽然他可能，4、5岁的时候觉得有人剥夺了一部分妈妈的爱，但是他现在14、15岁应该很开心，身边会多了个玩伴嘛。
对，我问过他，我说如果选择要这个弟弟或者不要这个弟，他说还是有小弟弟好。后来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聊，因为他现在孩子多嘛，就没有办法有他自己的独立的房间，他就跟弟弟睡一个房间，但那个房间比较大。然后问他，我说你觉得跟弟弟睡怎么样？开心吗？他第一个反应是不开心，然后他说完了之后，他想了想说，其实还可以，我觉得挺好的。对，
哇，真的，其实很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哈，就是我之前很多年前了，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博士，他是教育学博士，因为他是教育学家嘛，我就跟他聊天，也是采访他。在过程中呢，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他自己是教育学博士，他的妻子也是教育学博士，双教育学博士也是养育了两个男孩子。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快退休了。所以他们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他都快当爷爷了。那个时候，我就问他：“那你养育这两个男孩子有没有什么遗憾？”他跟我说了两个遗憾的事情，其中一个遗憾的事情是，两个孩子在年幼的时候闹着想要养宠物，他们没有允许，因为太忙了养不了。还有一件遗憾，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不知道。
他说他非常遗憾，因为他们是高龄才生的孩子，为了孩子准备好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要的孩子，计划生育，听起来很完美哈、哦。但是他说，你知道这也是遗憾，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房间，所以两个孩子是在不同的房间长大的。他说，如果给他重新选，他说不管我们家有多少间房子，他们两个一定要在一个屋子里长大。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同一个屋子长大的兄弟两个才是亲兄弟两个。
天呐，好让我意外啊！
他说他们两个男孩子也是差3岁，到了大学各有各的朋友，他们小时候再亲也不亲了。然后他就觉得还是没有打好基础。其中的一个遗憾是亲兄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亲密的环境。
聊到这儿，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自己的这个身份，我现在要带着两个孩子出来在这边读书，我觉得可能心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常常会觉得很亏欠孩子。同龄人有的东西， 可能对他们来讲是平凡普通的，但是可能对我的孩子来讲，我想要满足，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比如说，一个孩子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房间，我们都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对孩子是一个祝福，或者这是一个对孩子的尊重。每个孩子都要有自己的隐私。那作为妈妈，我是不是要更努力一点？是不是要更争气一点？就是是不是要赚更多的钱，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一个条件？但是我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遗憾，是一个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年岁里面，会变成这个孩子的祝福，会变成兄弟当中他们之间这种美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纽带。就说到这儿，其实我又想到，我前段时间我自己也听了一期节目，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妈妈，她养了4个孩子。然后是一个男主持人采访他，然后这个妈妈，这个男主持人就说，问这个妈妈，说你是不是很为你的孩子感觉到的骄傲？然后这个妈妈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扣中我作为妈妈的心。这个妈妈就说，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妈妈已经很年龄很大，80几岁了，头发都全都白了。她说，你知道吗？就是优异的孩子不是为你自己养的，是为这个社会，可能是为人类。甚至为这个国家去养育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在社会上，在人类的发展上，或者在其他的方面，他们不会在家里面承担太多的责任，或者妈妈也不忍心让他们在家里面承担太多的责任。但是这个妈妈就讲到非常的温柔和动情，她说：“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出过车祸，然后这个小儿子从小腿就不好，然后智力也有一点受影响。她说，但是这个小孩就一直在我身边。”然后他说是我极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就觉得和我自己的感觉非常的类似，就是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可能是一个遗憾？我想一个妈妈她养育了一个这个孩子是车祸的，可能是一个遗憾，但是在她生命最尽头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小儿子反而给她最多的安慰。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眼光或者我们的认知或者我们对祝福的感知。可能是非常的有限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对我好，我的儿子成绩好，我的儿子身体健康，我的儿子是学校第一名，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是反过来看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可能没有足够的，对我来讲，我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宽裕的家庭环境，但是可能这个反而是给他们两个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换在那个教育学家的角度，反而成了一种祝福。但这种祝福是我自己认知以外的，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祝福。
其实仔细想想，我后来也琢磨过他说的这件事情。凡是爱，它都一定是在互动当中的。如果我们会有摩擦，可能两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头，会有争执，你的我的界限不清的时候，但是这就是互动呀。他们有了这些互动，有了这些磨合，兄弟两个肯定是比那个从小隔着屋子、隔着门的人要更亲，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天天睡前可能要说点心事儿的。
是的，是的。
当他们再长大的时候，分享的心事会越来越多，他们会成为更亲密的朋友。跟他们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间屋子里一起睡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有了很多很多小秘密共享的时光。
是的，是的。虽然每次我去的时候，弟弟都会抱怨说：“哥哥今天又没有关灯。”就他们两个其实也会在这个里面学习，在这个关系里面怎么样彼此照顾。弟弟会知道哥哥的软弱在哪里，哥哥会知道弟弟的需要的帮助在哪里，然后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彼此照顾的模式。
对
我
的，那就是爱呀，那就是爱呀，爱要在这种互动当中，甚至有的时候爱就是在摩擦当中，就是磨合之后生出来那个爱才更紧密了，更亲近一些的。
是的，从我来讲，我为什么非要生两个孩子？我就觉得从小我自己是独生子女。就太孤单了，孩子，所以我也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有这样子紧密的关系。
我相信这兄弟两个人的故事应该也是人生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等着他们两个一起去探索啊，我们养育孩子肯定是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无论是情绪上面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各种压力。比如说你养育两个孩子，如果一个生病，另一个很容易被传染，就是 加倍的。其实养一个孩子，可能你付出一倍的努力，但是养两个，可能你付的是3倍的努力，甚至于是4倍的努力。所以你有很大的勇气啊，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是有神的小孩，我们的孩子也是蒙神祝福的小孩，有神管着，我们也心里踏实很多。那今天呢，听小婉跟我们说，其实只是聊了聊做妈妈的一点点哈，浅浅的一点点。你其中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你的婚姻的状况，也提到你在生弟弟的时候，其实跟丈夫之间已经婚姻有些张力啊，那下一次吧，希望有机会你再来做客我们的亲情会客室，可以跟我聊一聊关于你的婚姻。我们下一次有时间再听你多聊一聊。我想下一次可能我要预备好纸巾，我已经感觉到了。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期待小丸姊妹下次再来跟我多说一说关于你的婚姻。
好的，谢谢孟媛姐，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见。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